在这个圣诞季节里面，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一个圣诞的信息。大家知道呢，美国呢，传统来讲呢，圣诞节呢从感恩节之后就开始了，因为呢，营商的做生意的呢，就希望呢借助这个节期呢来推动他们的生意。按照我们美国的经济呢，那发展呢，或者呢经济的情况呢，每一年呢最大的消费就是在圣诞这个季节里面。那大家为什么知道感恩节之后的礼拜五叫做黑色的礼拜五呢 ？Black Friday， 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商人呢，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呢才开始赚钱。以前的政治呢，那个公司的这个会计表格呢都是亏的，直到呢黑色礼拜五开始就。生意就忽然跳得很高了，所以从这个时期以后就开始赚钱了，所以希望呢以后呢整年都加弄看起来就能够赚钱了，所以就把这个叫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那这个是在美国很特别的怪的现象。那么你不我就觉得既然中国呢是说以无神主义的的一种的哲学呢，那啊想不到呢去到中国呢啊奇怪，圣诞节时候呢飞机场啊什么有圣诞树啊圣诞老人啊什么，对，哇，这个那么这个美国呢这个圣诞节做生意的机会呢，那中国也效法了。那很多做基督徒呢我们就会很抱怨这个在美国呢现在越来越呢是过一个没有基督的圣诞。他们呢就是送礼物啊，吃吃喝喝啊，高兴快乐啊，度假啊，买东西啊，可能。但是呢到底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没有人家提，到底耶稣在这个圣诞里面什么的身份地位没有人家提。那我们基督徒呢，当然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过一个没有基督的圣诞，我们希望过一个没有基督的圣诞。那你怎么样去过才是一个有基督的圣诞呢？那有些人是还提醒我们，那有些基督徒呢过呢是有基督的圣诞，却是有基督没有十字架的圣诞。那到底要什么意思？意思呢？我希望今天接着这篇的讲道，那么再一次思考圣诞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今年的过的圣诞能够过得更加有意义的。真的跟我们所相信的是能够是名副其实的，在这个季节里面真来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思想两段经文都非常熟悉的，第一段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舍子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现在要看讲章要戴眼镜了。那这里呢天使呢就跟他们说了，我今天要报给你一个大喜的信息。为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呢？因为呢今天有个救主而生。那这个信息里面呢就包括几方面。第一，有个救主而生。那这个救主呢是而生是为万民的，因为这个信息是为万民的。不错，天使对牧羊人说呢为你们生了救主。你们当然就牧羊人，他们就是那个神的子民。但是前面说 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个主的降生的大的信息不是单单给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乃是也给所有世上的人。换句话，他做救主，他不单单要做以色列民的救主，他也做全世界人的人类的救主。然后呢，这个救主呢生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虽然呢这里没有特别讲什么意思，但我们在犹太人的旧约的认识里面呢，他们都期望有个弥赛亚来出现。这个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是受膏者的意思，翻出来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受膏者的意思，那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所以基督这个字，弥赛亚这个不是救主的意思，乃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在他们的信念里面他们觉得神要应许一个呢受膏者，一个弥赛亚来到。那当他这个牧羊人听到我要有一个大喜讯，有个救主，他很自然就会想到呢，哦，就是我们传以色列来我们的拉比或者律法书里面所教导的那个要来的受膏者吗？那弥赛亚吗？所以那个弥赛亚是圣经的应许，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将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的，他要做君王的。所以他们一听到是大卫城里呢，那他们就会联想到，哦，原来这个弥赛亚他将为就是神所应许那个大卫后裔的那一位。然后呢，这里讲到呢，这个就是主基督。主在旧约里面的是什么意思呢？当以色列人讲主，立刻就是想到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他们觉得圣，有时候不愿意直接把耶和华的名讲出来，所以他用主来代替。所以主就是耶和华。原来这个救主就是神，就是上帝自己，他要来降生作为人类的救主、救赎主。所以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在这个信息里面跟我们讲，他就是那个主基督，那个主耶和华，所以是上帝神自己来做人类的救主，神自己要来作为神所应许那位受膏者。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受膏什么人受膏呢？有三种人受膏，有是君王受膏，先知受膏，还有那个祭司受膏。所以当这个弥赛亚来，他这个受膏者，他要集合君王、祭司跟先知三个身份在这个人物的身上。那天使向牧羊人说，这个就是大喜的信息，为你们身为一个救主，这个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那位耶和华，那位上帝，他亲自来做了，来降世，来成为人类的救主，并且他是在生在大卫城里面，他将就是神一直来应许将来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这个美好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单单是关乎神的子民，而关于所有人，因为这位救主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那当这个信息呢宣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几方面特别的地方。先呢，看到有主的荣光随着他们，可以说这个是荣耀的信息，所以有主的荣光呢陪伴着这个信息的宣告。那先报给牧羊人，为什么报给牧羊人呢？这么多人都不报，为什么不报给那个祭司呢、长老呢？不报给那些做皇帝的高位的呢？圣经这里没有讲，但我们可以推想了，牧羊人是夜间按照更次来看守羊群的，他们是打工的，他们被雇的，但是他们这按照他们的雇主的要求，是忠心的在那个时刻警醒的来看顾羊群，不给野兽或者不来吃掉，或者来伤害，或者不给人家来偷去。 那他们也是在那个当时的社会里面，是社会里面弱势的群体，卑微的群体。想不到这个大喜的信息竟然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些人来先传给他们，就让我们想到了圣经是以赛亚书先生预言到将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位受膏者呢，其中一个特别呢，就是说有福，他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在神的眼目中呢，他所看的不是单单那些有很多恩典、很足够、很丰富的人，在他心目中，那些卑微的人、那些缺乏的人，总是他最所关注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救主啊，这个他记号什么？就一个婴孩，他要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他原来他这个救主的出生是这么卑微、寒微，不是处在皇宫的里面，不是一个王子，不是一或是一个的出名的人物，是一个卑微的，甚至没有客店，没有地方，他要又放在马槽里面，包着布。这里也说明了，刚才我们说这个救主是主基督，是耶和华自己来做救主，但这里却告诉我们，他是个婴孩，他是100%的人。从他的母亲玛利亚祖父里面生出来的，当然我们知道在别的经文上他是圣灵怀孕，但是这里跟我们讲他是100%的人，他不是神来取一个人的形象，耶稣不是神取一个形象在人间出现，耶稣也不是好像一些不信人说是太空人哈，他们来到我们地球里面哈，耶稣是100%的人，他呢出生，他从一个婴孩慢慢长大，众人都知道他是那个木匠的儿子，约瑟的儿子。所以从这个信息也告诉我们，这位救主，这位耶稣基督，这位降生的，他也是，他是主基督，他是耶和华上帝本身，他也是100%的人，他是100%神，100%人，合为一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信息，这个信息是一个特别信息。当天君他们呢，在天使报完信息之后，他们的歌颂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信息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将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救赎的信息，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叫在天上的耶和华得着荣耀。他最终目的，另外第二个就是要地上平安，平安归于地上人。这个救赎的信息，这个大信息是要接受这个信息，把平安从神那里归给所有的人。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喜的信息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庆祝圣诞的原因，因为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而生，他是神自己来道成肉身。100%的神，100%的人，也是。但是关键在了什么地方？就是他怎么能会成为救主呢？如果他没有上十字架，他能不能够成为救主呢？当然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救赎不是讲几句话就可以了，不是教导你们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了。这个救赎背后必须把自己的生命来舍去，才能够成就这个救赎。所以今天的题目我们所说什么？圣诞的意义，主为而死而生。通常一个孩子出生，谁有人会去讲死的事情呢？当然不会，对不对？这个庆祝的时候如果讲死就不吉利了。不错，我们知道人生出来以后一定会死的，或者是年轻年长，有些100岁还是要会死的，但我们在庆祝生日的时候一定不会讲这个话，是不是？但是呢，在这个信息里面，其实天使却告诉我们，这位救主他其实为着死而生。假如他不死，他就没有办法成为救主，他也没有资格成为救主。所以在圣诞的时候，当你真的要庆祝的时候，你不能够不纪念，不去思想 到底耶稣的死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我们看看另外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迫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要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里保罗告诉大家很熟悉一段经文，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上十字架背后包含些什么。第一，他先要把自己神的身份来降低，他本来是神，与神同等，但却他愿意放弃这种的权利、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来降低做人。你怎么去体会呢？神做人这个降低呢？你自己想象一下，在我们现今生活里面，什么是最大的降低？从一个公司的 CEO 啊，或者那个现在变成了在公司打扫的，够不够降低啊？好像 Facebook Berkowitz 他现在就做扫地的，会不会是大的降低呢？我做总统，现在做一个的看守门户的，或者一个皇帝便是乞丐，这些都是我们人可以想象的降低。但我相信从神来做人，这个降低是比这些都超过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是他甘愿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先要选择，他甘愿放弃神那个身份地位、那个权柄。那在那放弃一个权柄的时候，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他不去使用它。你想象，你有那个权柄能力，但是你受到人的欺负，或者受到人的辱辱，或者受到神伤害，你竟然不愿意用，你可不可以想象到那种困难是怎么样？当人家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吧，你是上帝儿子，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哇，可能他里面有种的那个挣扎，我要不要显出来让他们真的知道吗？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我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但假如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上十字架了。所以为着要达成那上十字架那种的那个救赎，他就甘愿的来把这些权利都放下来。所以这个不但是身份地位的降低，还是自我的约束，不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能力来彰显出来，来为着自己的所遭遇的来为自己来做些什么事情。在当中呢，要包含了他自己的舍己，他放下自己权柄，自我的牺牲完全都在里面。所以他是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的，他反着来做人。他做人不是做皇帝吗？不是做一个高高的给人家所崇拜的学者，他做一个仆人的样式，一个木匠的儿子，出生在马槽里面。他整一生呢，都是为着服侍人，表达的是一个来服侍人的一个的这个形态，所以他一个仆人的形象来在世上来活着。但不但是这样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出来，并且呢还顺服以至于死，还顺服以至于死。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他面对这十字架不是没有挣扎的，特别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有极大的挣扎，因为他知道这个的上十字架对于他所要求的什么。 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很少去描述钉十字架是什么一回事情。今天我们美化了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啊一个装饰，对不对？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啊。这历史里面十字军东征呢、啊，去要去营救耶路撒冷，哇，那个旗号呢上面有十字架，好像十字架是一个得胜的记号，但是在当日十字架却不是这样。你若你明白在当时罗马的人的历史，在那个的时候中东的历史，实际上是最卑贱的最羞耻的一个记号。什么人被十字架？罗马公民是没有不会钉十字架的，罗马公民要犯罪要杀死那砍头的，乃是那些的战败的俘虏给人家打败的人上十字架，强盗来被谋杀人被判罪人他们上十字架，那最低下的人最没有身份地位才上十字架的，是一个侮辱的记号。在上十字架之前呢，先呢是先兵丁把他鞭打，从他的背来鞭打，那鞭呢是有钩的，所以打下去一拉出来的时候就把那个皮肉又拉出来，这个人就开始流血了，甚至慢慢的神志不太清醒了。怪不得耶稣他没有办法自己抬那个十字架，要兵丁要强迫另外一个叫古利奈人的西门来替他背着了。那大家知道那个背的不是一个十字的架，那个竹的柱呢已经立在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他背的只是背的那个横那一个，去到那个一路呢好像游街一样，人家就骂他吐沫他丢东西在身上，然后就去到那个地方呢，就两只手呢就这个手腕不是手不是手手心啊是手腕钉啊两只钉钉着，然后就把它竖上去啊，绑坐在那个的直的那一条，然后两只脚搭着一起再钉下去、啊。那整个人呢的重量就是三根钉呢来托住，那个这个呼吸那个位置的呼吸非常困难，如果要呼吸要把自己身体呢向上提升才能够呼一口气，那提升的时候呢那个力什么就靠这个钉的力啊，你看那个痛是多么痛吧。这个是第十架，一直在下面观看的人呢就是耻笑他吐沫他啊，辱骂他，没有办法做什么。这个是钉十字架的，不是我们今天那个挂一个十字架觉得很光荣很荣耀啊，什么信仰的记号，不是这样的。一个是最羞耻最给人家看成为是人的渣滓人中的这贱民一样，这个就是当时耶稣他所经历的。但是他为什么选择这个的道路呢？当他这个选择里面，他是大家卑微自己存心顺服的，为说什么？因为说因为成为救主，为说要让这个圣诞的信息可以成为大喜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当今天我们的庆祝圣诞的时候，什么叫庆祝有基督没有十字架呢？是感谢赞美主你在下你为我们成就救赎我们就交换礼物吃吃喝喝高兴快乐去度假，但是没有去思想到这个救赎背后的主为我们所摆上的是什么。原来是这么大的降低，从神的身份地位成为降到成为人的身份地位，不但是人，是做仆人，不但是做仆人啊，劳劳碌碌在世上，并更加呢存心谦卑顺服上十字架，是使一个最给人家看不起的那种的死刑，为你跟我来成就这个救赎，以致他能够降个出来，所以他能够成为救主，因此天使能够说这个是大喜的信息。所以今天如果你庆祝圣诞，是一个由 主耶稣也有十架的圣诞，不单单是有主耶稣没有十架圣诞。这样的话，你在庆祝里面，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十架背后那种精神。第一，十架背后那精神是救赎。为什么主要做这一切？因为叫救赎的缘故。今天你庆祝圣诞的时候，你有没有寻找机会去跟神来一起做救赎的工作呢？如果你是喜欢寄新郎卡的时候，我鼓励你，你拿在教会哪些当张，放一张进去，你祷告寄出去，让你朋友收到圣灵工作，他读这个信息能够受一点感动。或者说你，或者你喜欢微信啊，什么 WhatsApp， 你要常常微信里上面有很多的不同信息，你可以选一些呢，关于信仰的东西，去祝贺大家过节快乐的时候，也传一点给他们看啊，很好啊，对不对？最近好像那个谁，以前的跳水皇后傅明霞，他们夫妇信主了，那有个见证。那有朋友在微信里面呢，就传给我了，我就传给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让他们去看看好吗？对，就是很容易的。但是你的心态是这样，你要做一些事情，在这个节气里面，希望人家体会到这个圣诞节是一个救主，一个美好的信息，怎么能够帮助他们也能够得着这个救赎呢？第二呢，你也。我们想到呢，这个十架上面讲的，就表示神的那种的降卑那种谦虚的态度。今天我们来庆祝的时候，我们应当常常思考主这种榜样，去效法他。一处地方，主耶稣基督曾经那么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他说呢：“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能够得着安息。主的样式是柔和和谦卑。我们在纪念他的降生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思考怎么样去学习主的榜样。主曾经跟我们说了，如果你要跟随我，就背起自己的十架来跟随我。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自己的十架呢？很多人会直接的想到，哦，怎么样为主为信仰牺牲哈，做个殉道者那种哈，甚至或者去边远的地方呢，或者去外地跨越过界文化界限去做宣教士，不错，那种是一种呢为主的牺牲，为主的摆上。但是今天我们的十架是很实际生活里面一种的表现。当你愿要顺服神的话语，去遵行他话语的时候，你在过程里面的吃亏，你吃亏，你情愿吃亏，你不去计算你自己的权利，为着呢能够顺服神的话语、神的教训，这个就是你的十架。你为好像夫妇吵架，你是有理由，你配偶没有理由，你可以大声理直气壮的就把臭骂一顿，或者你到个地步觉得还是好，为主的缘故我静默下来，你无理没有办法，就暂时让你无理。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难很难接受，对不对？这个是你的十字架，但你为着尊主的缘故，为着表达你爱他的缘故，你情愿呢来这样做吧。等到他平静下来了，那个时候你就跟他好好再来理论一下，我相信那个时刻他就会听进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当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在人面前就先祷告呢？好像你觉得不好意思，好，不好，这个不好意思就是你的十字架，那你就愿不愿意？这个很简单的，那你不就好，没有问题，我就在人家面前来祷告。甚至有些基督徒在外面分享了，有交通了，有很多事情需要祷告的，你有没有勇气就在餐馆上面，在桌上面就两个人在那里祷告呢？如果心里面不安，觉得不好意思， 好，就你当作这个是你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这些都很少很少的代价。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怎么讲到为了寻道呢？对，讲到说要去边远地方为主传福音是没有办法的。我相信，如果十字架这个是主的谦卑、柔和谦卑，这个是我们能纪念效法的。在十字架也表达出主那种牺牲，他为放下自己权力、自己的身份，你愿不愿意在需要的时候，你为主的缘故、为神的缘故来放下这一些呢？这个是不是十字架的精神？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是庆祝，我们希望到没有基督徒是庆祝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基督十字架就是哦，大家交换礼物啊，什么 party 啊，或去旅游啊，高高兴快乐。OK， 这个是没有基督圣诞，有基督没有十字架的圣诞什么啊？主啊，感谢赞美你，哦，你是我们的救主啊！说没有你，我们就今天没有这样的高高兴兴也交换礼物啊，吃吃喝喝啊，旅游啊，这是有基督没有十字架的圣诞，有基督有十字架的圣诞就是你的庆祝。你要寻求怎么样借助这个机会，你要去让你周围人来认识耶稣，是最好的话题。大家都在庆祝圣诞，你就问他嘛，你知道圣诞怎么来的？我告诉你一下那个理由好不好？或者你知道什么？为什么有些人说救主呢？到底为什么庆祝呢？一个非常的话题。在这时刻，我要提醒大家，你为我们所有的宣教师来祷告，因为在无论回教国家、佛教国家、中国里面，各位，这个是最美好传福音的时候，因为这个阶级大家都知道嘛，那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会家里面开一个 party 啊，你来我家里面哈、啊，那这大家来的高兴快的时候，他就跟他分享一下啊，我们信耶稣为什么过圣诞哈、啊，你不必去。叫他们相信，只是告诉他们是一个美好机会。所以在这时刻，我们要常常纪念到世界上所有的宣教师，他们每一个都会借助这个节期来向那些周围的没有人信的主人来传福音。我们纪念他们，求主借助这个机会让他们信息能够进到人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或者你的孩子们，你怎么样从小就培植他们，他们期望的不是要得着那份礼物，他们期望的，你让不让他看最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怎么样去让他们体会到呢？甚至说你哈，哎，我建议给你哈，大家知道呢，有些机构呢有个助养孤儿或助养那个贫穷孩子的一个计划，知不知道？那很多助养的机构呢，他们现在不是单单给一个钱而已啊，他们知道贫穷的问题不是给点钱可以解决的，贫穷问题很多是要从彻底从他们的就业啊，他们的农业啊各方面呢、啊、卫生环境的来下功夫的。所以现在我所支持一个叫宣明会或者 World Vision。或者展望会啊，他们的说法就很多时候从基本的东西来，好像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耕种，也是能够要帮助他们怎么有干净的水啊，帮助他们要怎么样去经营生意啊，这些呢彻底的来一些办法来解决他们。他们有助养的计划，那助养计划就是希望这个社区里面呢。有很多小孩子呢都能够一些别的地方富有的人来领养，那钱不多，一个月50块钱或者，那么如果这个社区有50个孩子，那50块钱就好几百块钱了，那么他用这些就去帮助社区里面来改进他们的水源啊，他们耕种啊，他们生意啊，各种这些的办法，所以来把整个社区能够带动起来。那你可以跟孩子说了，今年呢、啊、要不要我送你一个礼物，我们来你来助养一个孩子，然后助养之后呢，他们会寄一个卡给你啊，那孩子的名字，你也有时候鼓励孩子给他写一个封信啊， 行，如果那对方不会英文呢，他们的在上面帮助他们人会跟他翻译哈，来跟他回应你啊，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哈，帮助孩子们从小从这个领受礼物的当中，他们体会到这个圣诞真正的意义哈。所以很多求主帮助我们，你要信的时候，神会给你智慧，去怎么样过一个真的要基督要十字架的一个圣诞节。因为这个圣诞之所以是能够被庆祝，因着有个大喜的信息。那大喜信息的关键在哪里？就有个救主。但是这个救主怎么能够成救主？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若没有这个死，他没有办法成为救主。没有这个救主，今天你庆祝圣诞节是白费的，或者没有用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常节气而已。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圣诞的时候，再次让我们体会到，这是我们真的今天能够这么来庆祝，因为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他的牺牲，他的卑微，他的下降，我们才能够来庆祝他，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一个庆祝。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曾舍命为我们，我们今天为你使什么？主啊，在这个季节庆祝里面，让我们再一次不要陷在别人的那个疯狂购物交换礼物的里面，让能够安静下来，真的体会到圣诞背后你为我们所摆上的就是十字架上的牺牲，使我们真的来今年能够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蒙你喜悦，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们。